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安理会首次通过决议案，呼吁缅甸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姬；华府反对世贸决定，将继续将香港进口货物标记为嚟自中国；中国染疫人数大增，被南韩列为检疫查验重点国家；印度央行总裁达斯警告，加密货币应该禁止，否则将酿出下一场金融危机；国会确认崔西担任驻俄罗斯大使，结束三个月的空窗期；儿童流感药需求量大增，美国食品药物处处长强调正在增加供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通过的一项决议案，要求缅甸军政府释放民主领袖昂山素姬。这个是安理会有史以来首次针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国家局势通过这一项决议。法新社报道，15国组成的安理会几十年来对缅甸问题存在分歧，之前只曾经就该国达成正式声明。当日决议案以12票赞成通过，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都投了弃权票，在决议案修改措辞后选择不行使否决权。另外印度亦投下弃权票，不过这个已经是安理会今年相对团结的时刻。在这一年当中，安理会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分歧扩大。近两年前，缅甸军方推翻昂山素姬政府之后，现年77岁的民主领袖昂山素姬就沦为阶下囚。安理会的决议案敦促缅甸军政府即刻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禁的囚犯，包括昂山素姬和前总统温敏，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尊重各方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据世贸组织星期三裁决，由于美国政府将香港进口货物标记为嚟自中国，说这个违反国际贸易规定，引发华府反对。两年前，由于中共当局对香港实施国安法，前总统川普决定将香港货物标示为中国制造，而香港声称此举忽视他们身为世贸组织单独成员的地位，因此违反贸易规定。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机构成立的小组星期三表示，根据全球贸易规定，标示原产地的要求并不合理。但是这项裁决引起华府的强烈反应。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霍奇指出，美国强烈反对这个小组报告有缺陷的解释和结论。霍奇表示，美国是在回应中共十分令人担忧的行动，美国的国安利益受到威胁，美国亦不打算因为这一份报告而撤销标示要求。霍奇指出，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够审议国安问题，而且 WTO 无权事后评论成员对他认为是威胁的回应能力，所以华府将拒绝接受这一项的裁决。鉴于中国防疫松绑后，染疫人数大幅上升。韩联社报道，南韩疾病管理厅21号宣布，已经从16号起将中国列为检疫查验重点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加强入境筛查力度，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相较于韩国将中国列为检疫查验重点国家，中国将在2023年1月3号将入境隔离放宽为0+3日，亦即免除集中隔离的消息甚嚣尘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下周并未正面回应，仅是表示中方将根据疫情形势发展，不断优化便利跨境人员往来的各项安排。报道指出，体温超过摄氏37.5度的入境人员通常被归类为有症状者，但重点检疫对象的标准则为37.3度。所以来自重点国家的入境人员，如果体温超过37.3度，就必须同同行人员一起接受核酸检测。报道说，韩国防疫部门是综合考虑境外输入病例数、各地确诊病例数、出入境游客增幅等因素，以每个礼拜为单位调整检疫查验重点国家名单。 据印度中央银行总裁达斯勒拔三警告，加密货币市场可能造成全球金融危机再度出现。他并且指出，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近期倒闭的案例证明这个行业存在固有危险。当日达斯在一场商业界活动中致辞的时候表示，加密货币不是好像任何其他产品，我们对它的主要顾虑是它不含有任何基础价值。央行的立场认为它应该遭到禁止，因为如果尝试对它进行监管，允许它茁壮成长，那我就需要警告下一场金融危机将来自民间加密货币。加密货币自从在近十年前首次进入印度市场以来，一直受到监管当局严格审视。2018年，印度央行鉴于相关欺诈交易增多而予以禁止，但两年后印度最高法院取消限制。之后在本土交易平台激增及名人吹捧加持下，印度加密货币市场显著扩大。不过印度今年对民间货币交易获利开征 30% 的税收，导致印度加密货币交易量锐减高达九成，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星期三，国会联邦参议院确认了精通俄语、资历丰富的职业外交人员崔西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在美俄关系因为乌克兰战事紧绷之际，终结了三个月的驻俄大使空窗期。而参议院当日以93-2确认了现任美国驻亚美尼亚大使的崔西担任驻俄大使。崔西曾经是美国驻莫斯科使节团第二号人物，现在将成为接掌这个外交要职的首名女性。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说，虽然普京继续推进这一场残酷的战争，我们仍然需要一位能够在莫斯科代表我们的大使。梅南德兹在议会现场表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政府，崔西有勇气履行职责，并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外代表美国。由于拜登总统试图不令到错综复杂的外交管道受到动摇，沙利文亦是拜登上任后少数被留任的前总统川普任命人士之一。今年九月，沙利文因为外妻罗德里格斯重病而辞去官职。卸任的隔日，他的太太就因为癌症与世长辞。由于今年年底美国流感病例和儿童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上升，导致对儿童非处方感冒药和流感药的需求增加。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说，当局目前正在与生产商合作以提高供应。食品药物管理局专员罗伯特·卡利夫博士告诉 CNBC， 他的机构正在与制造商合作，以确保儿童药品能够被送到最需要的地区。卡利夫说，在我们有记录以来，我们从来没看过好像现在这样的高需求。他补充说，现在采购更多的药物是一个挑战，因为北半球的其他国家也都在经历类似的需求。而对儿童流感药物的需求已经促使美国一些最大的连锁药店开始限制购买，以确保有足够的药物供应留给需要的父母。今个礼拜，美国的 CVS 开始在商店和网上限制购买两种儿童非处方止痛和退烧药物。Walgreens 和 Rite Aid 亦已经限制在网上购买一些药物，但店内消费则尚未限购。泽连斯基赠国会议员乌克兰国旗，盼450亿美金援助过关。最新研究显示，在美国制裁冲击下，华为智能手机芯片终将耗尽。FTX 创办人遭控窃取数十亿，两同伙承认欺诈，愿配合调查。预计未来每日100万确诊，中国仍然不接受他国疫苗相助。美11月房屋销售下跌超7%。连续10个月下降。中共24个钟内派39军机、3船舰绕台湾。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12月22号，礼拜四。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晚黑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多谢美国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他批评伊朗和俄罗斯结盟，并向俄罗斯派遣致命的无人机，已经对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威胁。泽连斯基结束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之后，向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赠送一面乌克兰国旗，旗上边有好多巴克穆特前线战士的签名。他说这个是一片战旗，前线乌克兰战士牺牲生命，以此捍卫保护着欧洲全世界的人，盼望国会议员通过450亿美金金援法案。他说国会的决定可以拯救数百万人。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将金援乌克兰450亿美金提案送交国会投票表决。多国媒体报道，泽连斯基此行亦被视为争取国会支持同意这个提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回赠美国国旗，泽连斯基高举国旗亦获得热烈的掌声。加密货币平台 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礼拜三搭机离开巴哈马前往美国，准备面临欺诈指控。据路透社报道，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威廉斯在礼拜三深夜发布于推特的影片中说，数字货币公司 Alameda Research 前执行长艾里森和 FTX 创办人之一 Gary Wang 已经承认欺骗 FTX 的投资人。威廉斯说，班克曼·弗里德已经遭到联邦调查局拘留，目前正在前往美国的途中。他敦促其他涉及这一宗欺诈案的人出面投案。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当夜则在另一项声明中说，委员会亦指控艾里森和 Gary Wang 涉及一项多年计划欺骗 FTX 的股权投资者。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亦说，已经对艾里森和 Gary Wang 提出欺诈指控。曼哈顿联邦检察官上个礼拜指控班克曼·弗里德窃取几十亿元的 FTX 客户资产，以弥补他的私人对冲基金公司 Alameda Research 的损失。威廉斯说，这个是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案之一。中国突然放宽疫情限制，造成当地疫情大爆发。最新官方数字显示，过去24个钟头新增2966例本土病例，没人死亡。不过外界质疑中国数字的真实性。据彭博社报道，英国医疗资讯分析公司 Airfinity 的数据显示，中国跟着下来每日可能会经历100万例确诊和5000人因病不治的状况。Airfinity 警告，目前这一波病例可能会导致明年1月份的每日病例发生率高峰上升至370万，预计届时可能还会出现另一波感染潮。明年3月份的每日确诊高峰恐怕飙至420万。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表示，他非常关注中国疫情最新发展。中国疫情扩大，德国紧急运送 BNT 疫苗供侨民接种。德国总统史坦默尔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的时候表示，可以立即运送几十亿剂疫苗协助抗疫。不过北京并没有接受。德国政府21号宣布已经将第一批 BioNTech 生产的 BNT 疫苗运往中国。初步限定仅德国侨民可以施打，估计大约有2万人。根据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最新报告指出，由于美国加大贸易制裁力度，切断供应链，中国的华为公司没办法透过大型半导体代工厂生产自家设计的智能手机芯片，芯片库存亦终将耗尽。南华早报指出，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20年初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上曾短暂超越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位居龙头。但自华府当局在2020年8月加大贸易限制，全面禁止华为透过任何方式取得以美国技术开发或生产的半导体产品之后，华为就没办法再从特定芯片代工厂取得自家设计的晶体电路。这份研究报告还指出，由于美国限制扩大， 华为不可能透过台积电或者三星等主要合约芯片制造商取得新的先进晶体电路。不过华为公司礼拜三当日没有立刻对记者询问做出回应。根据 Counterpoint 报告，截至第三季，全球智能手机系统单芯片出货量由联发科、高通和苹果领军。最新的产业数据亦凸显出，业务遍及全球超过170个国家的华为，在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之后的三年间，正持续遭遇困境。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11月的成屋销售量和10月相比下降了 7.7%。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年化销售量为409万套。这个数字要低于住房分析师之前预测的417万套，而且要比通常的月度跌幅深得多。美国所有地区的房屋销售量都在下降，但是其中屋价最高的西部地区下降最为严重，比一年前下降了近 46%。 根据历史数据，首次买屋者一般会占市场销售的 40% 左右。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一项单独调查显示，11月份的首次购屋者年化占比是 26%， 这是该协会开始跟踪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另外，所有价格类别房屋的睇房和销售量都在下降。200万美金以上的豪华类别房屋的销售下降幅度最大，同比下降了 41%。在疫情的前几年里面，这个类别的销售收益最大。不过抵押贷款利率已经开始从近期的高点回落，是不是足以抵消更高的屋价还有待观察。中华民国国防部礼拜四表示，中共军队在24个钟内派出39架飞机和3艘舰艇持续在台湾周围活动，向该岛展示武力。近年来，中共对台湾的军事骚扰越演越烈，中共军队几乎每日都向台湾派遣飞机或者是船只。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自从当日时间礼拜三上午六点起至礼拜四上午六点止，一共发现共机39架次，共舰3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共部队在8月举行了大型的军事演习，以回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在几十年来针对台湾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中共的船只和飞机多次驶过海峡中线，甚至在台湾上空发射导弹，最终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引发国际的高度紧张。今个月较早时候，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表示，今年中共对台湾的防区入侵次数创新高。他警告台湾政府认为北京正寻找另一个借口来演练未来对台湾的攻击。